王老先生有快递，咿呀咿呀哟，他在天边养小鸡，咿呀咿呀哟。大家好，延续上一集哈，这个小编的这个题材，有人说哈，如果市值型要用高股息来做比绩效，要不要用还原全值哈？那事实上，我们这个之前我们跟大家比较过绩效哈，我们的出发点是站在短线的资本利得，就是说，如果是大多头，那我现在买进这些 ETF， 跟我买进0050这种指数型的，甚至是这种杠杆型的0050正二，好，那绩效如何？我们是出在一个短线的一个资本利得，
是
那研究证明。短线的资本利得，如果硬要比，那0050是胜过绝大多数的高股息 ETF， 对吧？
对。
那这个观众他现在提出来的问题是说，那要不要还原全息？就是说把股息加进去。哦，那如果你要讨论到股息，那就是因为现在目前除了那个00940月月配嘛，很多都是季配或是半年配或是一年才配的嘛，那等于是你要拉长周期了嘛。那这个拉长周期就不在于我们，就不在我们讨论你短线的资本利得了嘛。所以我们当然，我觉得这个提出这个建议很好。我觉得我接下来会去统计，就拉长时间，我们把股息加进来，
还原那个股息，
还原股息，还原全值，就是把股息加进来嘛。
对，
那看高股息 ETF 能不能打败0050？因为0050，但其实0050也是有配息的哦。
嗯，
好，0056也是有配息的哦。但我们这个可以来做看看。
OK，
但是我们因为我上次那个表格是 focus 在短线，就是现在大多头嘛，那我就买进，我选 ETF 来买。那大多头的时候，你买 ETF 到底要买什么？是要买00940啊，00919啊，
对，
还是买什么00有的没的啊？好。那似乎就是买0050，我们统计回来的绩效会比较
好，
在今年对。那如果你要在含息，就代表是长期的。那我们未来呢，再做一集帮大家统计，那给大家一个结论。
是，
如果长期统计下来，还把那些高股息的都还原进来了，如果0050还是有不错的表现，那其实
答案就出来了，
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对，就不用。
那如果发现把那个息加进来的时候，高股息表现得很好，那我们就要怎么建议大家？就是说，如果你打算做一个长期持有的，真的是很长期持有的，那其实高股息 ETF 那是不错的选择。好，啊，我们这个结论呢，我现在还没办法下结论，因为要透过数据统计嘛。但这个观众、这个网友建议非常好，好不好？我会来做这件事情。欸，有人说 Vic 越来越帅了哈，对，有人说0050一起还原计算，我就是要还原，我就是会把 ETF 都拿来还原。OK， Vic 有人说你越来越帅了，
谢谢
啊。
哎，欸，讲到这个，董哥，我跟你讲，最近哈。我感觉心情很好，
刚好吗？刚
因为最近哈，为什么？
不好意思，刚好屁事。
对 对，因为他提到这个嘛哈，为什么呢？因为哈，最近那个新闻啊，都是在播那个谁，柳俊烈，你有没有听到？听过
啊？
柳俊烈不是有这个韩少熙在争抢这个柳俊烈
啊？
那大家看到柳俊烈的脸啊，就觉得自己其实长得还不错。
所以，
然后就很有信心。
所以你每天看
他，
你每天看
他给大家很大的信心。
你每天看他，然后你的脸，你的容貌就越来越像他。
不要像他，就是看到他有，你知道韩少熙是谁吗？
不知道。
韩少熙就演那个《京城生物》那个美女，你知道那个《夫妇的世界》里面的最强小三。
哦，是这个，
这个是柳俊烈，
那眼睛那么小，没睡醒是不是？没有，得罪韩粉，得罪韩粉。
哎，两个美女在抢他，哎。
啊 ，OK。
对啊，所以人生充满希望。
不好意思，
是，
那我补充一下，我是现在死灰了，我现在是单身，是两个，开玩笑，我十几个抢，你知道？
对啊，
好了
，OK。
有人说比柳帅的男生，台湾男生太多了，
对
，like me 嘛，对不对？有人说00939破发了，我就说了 ，ETF 本来就会有破发，这很正常呐，
对啊，
它就是波动呐。
他们还有人在网络上面已经有自救会。
00940
呢？
还是
只要一破十就提告？
真的吗？谁哪有这个规定呢？
不行啊，不能，不是不能破吗？
没有，谁说不能？
哦，这样子，
谁说不能破发？
破了就提告冤大，这样子
想太多了。这个投资要自己负责了，
搞笑搞笑，
要对自己负责。今天我们的内容是要谈论这个，哎，那个嘉玲，我这个计时器坏了，帮我按一下。我们今天要统计，我们今天要讨论就是鸿海哦，前两个礼拜很强，
对，
这个礼拜轮到和硕，哎呦，
嗯。
这个两个几乎都是两个都属于这种，这个叫制造业，叫组装业的哈，
叫 EMS 代工厂，
对，
电子制造业，
代工厂，哎，更精准，你
电子制造服务业
更精准，更精准，
对对对，
但属于同一类型的，但产品不太一样啦，产品不太，因为就我所知，和硕组装的东西蛮多的，
包罗万象，包括家电类的也有在组装。
对，
所以那我们今天就要带大家来简单了解一下鸿海跟和硕到底在产品线上有什么差别，到底在未来，因为观众除了了解产品线，观众我想观众会更想要知道未来的发展。
是，
假设我现在持有鸿海也持有和硕，两个都很强嘛，
对，
那我如果想要孤注一掷，那到底该怎么选？
OK，
你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鸿海吧。
哎呀，鸿海啊，其实大家去看他的法说会里面这个简报，我觉得他做的真的非常精美。
是，
所以大家一看法说会呢，这个就可以了解到他主要啊最大一定在哪里，就是我们的手机。他手机的部分啊，就是这个通讯消费性电子的部分就占他 60%。
我再讲一下，但打个岔，
是
最重要是手机，但手机在中国卖很差。你们看最近小米公布的业绩有够好，
对，
那就是我们去年讲的嘛，小米跟华为都卖得很好，压缩了 iPhone 的份额。那鸿海的手机不是大部分就是 iPhone 嘛，那 iPhone 卖得不好，结果它还涨，有道理吗？
对，他们哈，现在这几个 EMS 厂
是
为什么会涨？因为上个礼拜鸿海不是法说会完毕以后呢，他就提到嘛，他提到说到第四季的时候啊，其实大部分包含他的消费性电子啊、云端啊、电脑终端跟元件这些东西，只有伺服器这部分在成长。然后呢，他也说到他做进去了 NVIDIA 的 AI 伺服器。
你刚才就抱歉，你刚才说什么东西讲一头拉苦，然后只有伺服器在成长，
对，在伺服器在成长，
这么多东西都没有成长，只有伺服器在成长，就股价可以喷出去，那就代表这个伺服器的题材吓死人。
这个伺服器呢，过去占它的营收20%左右，然后他在这次法说会里面有提到说，这个 AI 伺服器啊，
是
大概占它伺服器里面的30%。
哎呦，占比有慢慢，好像有慢慢提升上来，
有慢慢提升上来，
30算也是一个不错的占比份额。
而且这一次啊，昨天不是才刚一个 NVIDIA 的那个技术大会吗？
是 GTC 开发者大会。
GTC 开发者大会。那经过这个大会里面啊，他就讲了几间公司是受惠的。第一个当然就大家提到鸿海嘛，然后里面呢，大家也提到看到一个影片里面有一个和硕。Winstrong， 然后就和硕就喷了，昨天是不是喷了？对不对？所以那里面呢，还有一个，有看到一个机器人有没有？
是，
他在介绍机器人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 logo。
哦，所以现在看黄仁勋的影片都要看那么细就对了。
他里面那个就是在报名牌，
那个 logo 是什么？
所罗门
。
所以啊，早上起床哈，如果看把这很快看一遍的人哈。啊、看到那个图案就去买，
哇！这两天
就
两天爽翻
，两天手涨停。那鸿海呢，也是因为、
我真的没看到影片，我还很纳闷，所罗门为什么可以这么强？
因为其实他这次影片里面就除了那个 V200 的晶片以外，他还有提到说他们在开发这个机器人的这种平台，对，叫 Jason Thor 就是那个雷神索尔那个索尔，对，所以他们透过这平台呢，在训练他们的机器人。而且他们是大量的训练，那在这训练里面呢，还包括机器手臂啊，还有辨识系统啊，那像这部分呢，就刚好就是所罗门在配合的。
那个，请问下次黄仁勋或者是
哪一天？
对不对？是哪一天？我要认真研究那影片。早上9点叫会员靠近那个影片里面有出现的、那個。
所以昨天先知先觉的就先涨那个机器人相关的，
是
而且比较蠢的，
是是是。
然后到今天就开始涨工业电脑。
你一直今天涨的机器人就比较不蠢，可能扫地机器人也来凑热闹这种的。
可是可以看得出来，机器人是一个趋势，
是就是我们上次有讲过啊，
非常多大厂开始投入，
是
对，而且他现场涨那个咕噜啊，哦，就是那迪士尼的机器人，好可爱。
我觉得机器人哦，是题外话了哈，机器人未来也是要组装
对啊，
对吧？
是啊，
对吧？也是商机耶，
对，
那。机器人哦，现在机器人大家可能要注意，未来是像这个马斯克他一直在研究什么人形机器人，
对，
机器人未来越拟人化，甚至跟你对谈，甚至他可以做出很多人类的动作，那我们会不会有一天被机器人统治？
这就跟那电影一样嘛，
机器人如果真的很厉害，他自己反写他的电路就好啦。
目前以这个道德规范来讲，还有以他们的这个设计来讲，其实他们是不会思考的，你看那种。 呈现出来生成出来的内容，实际上他都不懂他在讲什么，
是、
啊、所以目前没有那么快，
但是也你有个蛋叔，你是说目前
没有那么快，
科技发展，
科技发展后面不知道
猜不到
怎么样，嗯、对，越来越
快，而且会不会有那种我们要看电影那种反派角色啊？知道你不会思考，有个反派组织，
所以啊，
把它弄成你会思考
，Open AI 它就现在就没开源了嘛，然后可是有些厂商，好、啊哦、像 Meta 他们，他就开源出来。慢慢的，他追上这些进展的时候，哦，开源的就可以，就像你讲反派有没有？
反派角色啊，
对，开始
迷人又可爱的反派角色，
对，就开始
电影不都这样演吗？就这个东西是本来是有受到规范的，
对，
但反派角色就故意呢找漏洞
解锁，
对，然后他可能没有料到会发生什么事，就一解锁之后，这个事情不得了了，
控制不了了，
机器人呢透过这个网通的讯号私底下联络，
坏了坏了，
算传送一些讯号，那就说我们在某年某月某刻突然集合，所有的机器人觉醒，每一台家用扫地扫拖机器人都是我们的大军，我们往
电影拍过了，电影拍过了，电影已经拍过了，
每个扫拖机器人全部站立，
对，
每个打用卡卡立站，扫一些本来只用地板用旋，每个都站起来，都变成机器人大军，
对。
我也许你觉得我在讲干话，
没有没有没有，电影
maybe
电影界
就跟
速度很快、哦、我们上、前三个礼拜才介绍 Sora 对不对？
是，
上个礼拜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一个海贼王的这个电影，
是
就是短片是用模拟出来的、嗯，是用生成出来，
是
哇塞，比 Sora 还厉害、欸，
是吗？所以代表很多人会应用啦，
对，
所以未来可能
速度越来越快，
速度非常快，
对。
好，回过头来呢，
是
那提到报名牌，报名牌报完了，
对对对
，GTC 报会，
所以呢，鸿海在 AI 这部分呢，他们的这个法说会里面也提到了整个 AI 包含软件、硬件跟服务的部分啊，年复合成长率高达 45%、嗯、他自己讲的、哦、他的、嗯、那这么高的年复合成长率之下，他就变成一个 AI 相关概念股搭上这个列车、嗯、那当然和硕也是一样，和硕从昨天开始搭上这列车，
如果以、嗯、那我们知道他们能够搭上这个列车主要都在伺服器这个部分嘛，
对，
那如果以 AI 伺服器这个比较、嗯、就是这个就锁定这个产品的话，你会觉得和硕跟鸿海那哪一个份额比较未来
是这样子哦、喔嗯？以过去的这个经验呢，哈，
是
鸿海其实是已经在做了，嗯哼，哦，像我问这个鸿海的这个朋友啊，嗯哼，哦，他是台干嘛，就是鸿海过去、哦、过去他已经离开，但是他是过去是台干，他做的就是这个 NVIDIA 系列的产品，嗯，然后他当初接手的就是 H100 这个系列，
是，
所以实际上鸿海已经做很久了，哦，他做很久，而且鸿海的 solution 哈、啊，他的解决方案包含就是从模组，然后到伺服器，然后到机柜，哦，整个出货，
这个直接一线生成。
对，那目前呢，像和硕这里，它是认证过了嘛？嗯哼。那它现在目前可以出的是伺服器的部分，嗯、不过它当然是说它连整柜都可以出。嗯哼。所以以实际来讲的话，鸿海是比较成熟，
比较有
而且比较经验的、哦、
成熟这样讲就对，比较成熟就是它在产线上已经有经过很久一段时间的磨练了，然后也有这个能力。
对，而且过去我们也介绍过啊，
是
鸿海在整个布局上面，它包含元件的部分，嗯，有没有？就鸿洋半导体嘛，
是你有讲过，
然后还有包含这个晶圆制造，
对，
然后还有到那个第三代半导体，
是
silicon carbide 这部分、嗯、碳化系，然后
都有布局，
都有布局，嗯，连那个电源供应器，
是
水冷组装，好像它组装就是
这个也是伺服器很重要的关键呢，
就是鸿百嘛，嗯，鸿百嘛，然后就这些它都有布局，哦，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这是NVIDIA 的这个开发者大会里面啊，有提到一个 NVLink 就是加速哈，它可以加速 GPU 跟 GPU 和 GPU 跟 CPU 之间的沟通。那过去啊，我们会有一个 bottleneck， 就是一个瓶颈，就是这个互相沟通的速度不够快。频宽不够宽，
是，
那现在透过这个呢，它就可以把它的大型的伺服器群组好沟通速度变快，频宽变两倍以上，那这个东西呢类似 Switch 或 NVLink 这样的东西，鸿海可以做， NVLink
所以鸿海
也可以做，
所以鸿海就是有这些的扎实的底子啦，
对，没错，
或是相关的这个左右两边的供应链，
对啊，
自己培养的，那嗯，所以它的 AI， 你可以看到 AI 伺服器刚才提到已经在整个伺服器的份额是三成了嘛？
对，
所以它这个地方就可以
对，没错、
嗯、，AI 伺服器占整个伺服器的这个营收三成了嘛？
对，
份额，那所以代表它这个地方就可以快速的往上，因为它底子够嘛，要往上它就快嘛。
对，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鸿海最近真的很强劲，所以他自己的强劲应该要
直接拉到140，
应该要归功于在于他在 AI 这个上 AI 伺服器上面的突破，这个上面的成长掩盖了一些像手机市场的衰退。
这个应该是市场上面对于一家公司的重新评价了。上次我们提到嘛，台积电，他有考虑把他的股利不断的增加嘛，对不对？
对，
那他就变成一种股利成长股，市场上对台积电的这个 rating 啊，relating， 它就变成说，它本益比不会像当初这么低了。那鸿海过去也是一样啊，过去外资持有鸿海其实是好几百万张，八九百万张，然后后来呢，它的这个本益比啊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因为外资一直卖嘛，
对，很低，到现在可能只有500多万张。那实际上呢，经过这个转型它就被重新评价了，所以我觉得它的本益比会做提升。
我觉得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对，就是改变。
你本来就是被外资已经就当时就觉得你就是一般的这个手机代工厂嘛，
他们以前都毛三道四，
对，然后人家会讲说啊，反正你手机业务，反正你那个谁都把可以做，我要培训立训起来做你手机的业务嘛，反正你这个那大家都会做嘛，所以你的本益比就被你的估值就被定得很低嘛，
没错，
外资不会给你太多，反正甚至像你
刚刚讲，甚至跟卖了，
会一直往下调，
一直卖。
可是现在你切入了 AI 伺服器，你叫做 AI 概念股了，
对
，NVIDIA 都可以这么高了，
是
啊。那这个整个族群的本益比就被拉高，
对，
就跟在 IC 设计一样，你 IC 设计里面一样，细资材族群、IP 族群，它就是享有高本益比。
是，
你如果今天有本事去摸一点细资材，
对，
摸一点 IP， 那你的本益比就跟以前不一样。好，
现在讲到 IP， 有时候飙翻天了。
对，然后再来这个也很像很多很多传产，有没有在讲化工啊、三氟化这种的啊、中华化、啊，
对对对，
以前它就是化工厂啊，可是前几年
跟半导体，
对，可是前几年曾经飙涨，为什么？哦，因为切入了半导体，
对，
你就不是普通的化学厂，
对，
你是变什么科技厂了？哦，科技重要的一个材料来源，科技厂，
半导体产业，
半导体产业啊，还有达新材料啊，
对，
还有它近期也是超强的、啊，这几个月啊，过去一年来也是很强啊。
前阵子那个水资源相关，还是船厂有没有？它是那个工程，
对对对，
哎呦，跟半导体厂挂上边，
是
变半导体产业，
这个就是会重新评价嘛？
对对对，
达新材料本来就是面板供应链。啊，面板就这样，群创友达就这样，你觉得它会有多大的这个本益比的期待？
是，
后来人家看这个材料开始切入这种半导体了，哇，你就再也不是什么面板供应链这种事情了，你已经是半导体供应链，啪，本益比那个评价直接拉高，
对，
股价直接往上。
是，
有时候并不是你的实际的业绩、营收、获利真的大幅度的跳升，并不是，那是未来可能会发生，可是外资或法人就会先给你本益比做调升，你的评价会重新做定义。那这个时候你就整个上来了，
没错。
你认为鸿海在经过了在他 AI 伺服器这边未来看到的成长，所以他现在你认为他是整个本益比会跟过去不一样，所以我们
会比价，
我们不太需要用过去的本益比的河流图再来定调，因为过去本益比河流图可能都是用 iPhone 的代工厂
对
来做定调。
对，那除了刚刚提到这个 AI 的部分呢、啊，那大家都知道过去他跟玉龙合资这个鸿华嘛。好、哦，那在鸿华也在去年10月也上市了，
对
哦，那个
这个有比较尬一点哦，这个
还是要提一下，因为电动车不只是鸿华，
我们有做过一集哦，
包含那个和硕，
对，
包含和硕也是他们发展的重点。
丁南你好，丁南你好，哎，这一集比较尬一点，那上次电动车算是我们做那么多集少数比较尬一点的，
对，所有里面哈，我一直注意就是只有那一只
绕赛的一集，
我盯着它，对对 对, 對，
所以你来，你要说什么？你要补充什么？对 对, 對，
除了
电动车、
鸿海、
电动车布局、
广达、和硕，其实他们在 AI 伺服器以外，都非常重视电动车布局。
是，
像今年呢、啊，今年一月份和硕又在加大它的扩，在墨西哥的扩厂，他过去啊，在墨西哥
电动车的产线，
对，电动车产线，那他未来当然也要把这部分的营收比重调到 10% 以上。
可是 Apple Car 不做了呢，鸿海还有，
这是短期的，
是
对，但长期哦，大家可能就会被短期这种消息感觉，电动车好像世界不做了，不是哦，它还在成长，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哦，经过修正的这个成长，电动车只是比较慢一点，但是它还是一个成长的趋势。
鸿海真的很有趣哦，这一波大涨发生的前一两周哦，就是 iPhone 卖的超差，
卖很烂，
然后再爆出来嘛，然后又是苹果又宣布 Apple 就是 Apple Car 这不做了嘛，
我相信
整个利空造顶，就鸿海喷出。
对，我相信哈，苹果在过去10年它就已经在做 Apple Car，
是，
那以它跟这个鸿海的这个友情，然后 我相信他们当初应该是有在沟通这部分，
是是是，
所以那是一个很长期看好的，
就比较可惜
趋势，对，比较可惜。
但是你的意思是还会有其他客户？
当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结束了，那大家就会重新再审视它，因为这就是一个未知的因素嘛。
所以你觉得，你觉得鸿海的电动车产线，就像你刚才和硕还在扩厂，所以你觉得鸿海也会坚持这个路线，他不会因为 Apple Car 停掉这个计划？
和硕本来只花1000多万，嗯，今年一月多花了7000多万
在电动车的产线上面，确实，那就是确实有在经营这个。
鸿海本身呢，他现在在布局也是花了大概10亿，在布局相关产业。我觉得鸿海啊，在部分花了蛮多的。
这个规模听起来绝对数字有点差距哦。
对，所以其实大家哈，电子五哥啊，电子五哥营收加起来，没办法跟这个老大哥比。
鸿海
真的，我过去看到鸿海一个月，我吓到了，一个月8000多亿。对，我马上打电话给我鸿海的朋友，我说你知道你们集团做8000多亿吗？
所以如果我单纯只是要来就这两档挑啦，鸿海跟和硕，我只挑规模最大的，那这也没什么好挑的嘛。
其实也不一定要挑规模最大，因为我们投资人去是想要赚钱。
我说我如果我是单纯很想挑。我想要挑规模最大，我就大者很大的。
那规模最大，
那也只剩鸿海可以挑了，因为刚才听起来就绝对数字是有差的嘛。
是啊，
好，再来，那谈一下和硕的部分。
和硕的部分在它的营收里面它主要第一个就是资讯产品。那它资讯产品的部分就指的就是 notebook、PC、还有它的 motherboard， 就是主机板。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通讯。通讯就是手机嘛，大家知道和硕也有帮 Apple 做代工，然后呢，它还有消费性电子，消费性电子就像是那个大家
消费电子就多了、
没有，最主要是 iPad，最主要是 iPad， 还有那个 Microsoft 的 Surface Pro，就是那个平板电脑，
平板电脑，
还有像 PS5 啊这种 console 有没有 game console， 就是那个电动机。
所以我刚才说他做超多东西了，
他做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都能煮啊。
对，他很多东西可以做，可是他的毛利率其实相对真的比较低一点。
煮了一大堆，
对
啊，是不是就是因为什么都可以煮，什么都可以做，什么单都接，所以相对的毛利就比较差一点。
我这边有做一个统计啊，这个电子五哥啊，他们哈那个伟创、广达都已经来到了7%多
毛利哦，
毛利率哦，
人家已经不再是什么毛三到四了，
不是毛三到四了，所以才会重新评价嘛。
所以如果你去年你无法抛开对这种代工厂的这个刻板印象，你就以为只有毛三到四，
对，
其实人家毛利已经上来了，
哇，上来！我跟你说，伟创啊，我们当初不是提到说他是代工 NVIDIA， 他是有收代工费，所以预期啊。营收不会起来，
但是你有做过分析，它跟广达差别，
第四季会起来，
是，
就真的起来了，
起来，
它第四季的毛利9.29，
还不是七，
快十了，
已经快十了，
真的吓死了，对。然后另外呢，在我们常听到人保跟英业达嘛，大概都是4%多到5%，那和硕呢只有3.6%，对，和硕只有3.6%，
更少，
对，所以如果说
鸿海的毛利率，
鸿海大概在现在已经到了6.3%。
所以它有显著提升吗？
对，它有显著提升。
那变成你和硕好像就没有明显的，就还是跟他们有一点落差啦。
实际上在这一次啊，大家提到它嘛，对不对？就是跟 AI 相关概念。那我觉得它是刚起步哦。对，我觉得它刚起步。
你觉得刚起步？
刚起步有
指的是
有两个解释啊，一个是好的解释，就是说后面还有发展很大一部分。
对。
那另一个解释就是说，他还在努力，
刚开始，对，
营收占比很少，
对，
所以你刚才如果问我说，
你是属于哪一派的刚起步？就是你说他是刚起步嘛？
对，我说
刚起步两种嘛，对，
我是属于哪一块？
对，
我，
你认为他是哪一块的刚起步？
我觉得未来希望很好，其实他的未来的评价是可以往上调的，
了解？
对 ，even 经过这两天的大涨，对。
还就是还有一段的未来评价上涨的一个股价的空间嘛，对不对？
没错。
那和硕在 AI 伺服器这个地方有努力啊，
是
好。那他的主要的客户来源呢？
过去啊，他在这个伺服器其实就是 NVIDIA 代工，而且他有做这个伺服器的组装跟测试。那他未来呢要出整个机柜，然后呢他有出到一些大中大型的 CSP 客户。那没有说特别是哪一个，不过指的应该就是那四间客户之一了，
超大家的，
对，那就是 Amazon 啊、Google、Meta 这些，对，
阿法贝。
然后目前呢，他其实看蛮远的啦，你看他没有讲很近哦， 他说2025年哦，是明年哦，营收贡献可以达到
这个我都听听就好了啦，
中个位数。没有没有，他已经讲得很保守了，
很保守，
所以我们就相信他，
相信
中个位数什么意思？个位数嘛，
个位数成长
一到十嘛，
对，中个位数大概就5%嘛，4-5%6%，哎，这样成长，
所以实际上是没有那么高的，嗯，对。
所以如果是这两档股票的话，看起来你刚才讲毛利率鸿海还是比较好，规模鸿海又比较大，那还有什么可以
比较的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我觉得如果说单纯去看它的经营成果，譬如说 ROE 啊，或库存的去化，
报酬率还有库存，
就是如果你是股东嘛，ROE 很重要嘛，
因为那通常买鸿海跟和硕应该都长期持有啦。
对，其实哈，股票是这样子，像这种公司啊，它长期在配股息
是
给你，对不对？你长期持有下来，它不是零和的游戏，那不是零和游戏代表什么？你的成本是越来越低的，
是，对。
那当它公司不断成长，因为它都会保留一些盈余嘛，
对，
再去做投资，它公司不断成长，那你的成本越来越低，然后公司成长，股价越来越高，你就会赚钱，嗯哼。哦，那如果长期来看的话呢，
股东权
库存去化也不错，然后股东权益两个差不多，
两个差不多，
对。那接着呢，我就会看到它的就是投入研发成本。哦，刚才提到嘛，两间公司的投入研发成本真的是差距很大，
绝对数字差很大，
绝对数字很可观，
但是你要看它的占比啦。
我这边也是有去查了一下哈，就鸿海投资在它的研发成本大概是300亿，嗯，哦，300亿上下啦，然后和硕的部分大概是40亿，嗯，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它延揽了很多像半导体人才啊，蒋爸嘛，像那个蒋尚义，对不对？他后来到那个鸿海的半导体公司哦，那他的投资越多的话，未来就是一个更高的成长动能。对，所以这部分我也是比较看好鸿海。
其实鸿海在半导体这一块也不断的去涉略哈，
对，
不断去努力哈，他也是可能也要持续让大家转型。就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法人会对他重新评价嘛，
是
你有办法，搞不好你以后若干年后他变成半导体股。
有可能啊，
也对，也说不定，
他现在就在做转型，
是是是，就像 AI 它也是做一个重要的转型嘛，
对，然后那我继续再讲下去，然后最后呢，我也是有做一个比较，就是这五个嘛，电子五哥跟鸿海他们在毛利率跟盈利率这个经营绩效的比较上面，那鸿海呢是中段班，
中段班刚才听起来中段班，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画成一个 X 轴跟 Y 轴的话，实际上它有慢慢往右上角，就是毛利率提升，营业利率也提升的方向在走。那和硕呢，相对它就是在左下角。
如果把它分成一个上，就是用毛利率、啊、用上限，用四个象限。
毛利率越高，代表竞争力也比较强一点嘛，
代表
在越右边嘛。那营业利率代表你的就是
成本费用控制的好，
费用控制的很好，所以越控制的好的越在高的地方嘛。
所以鸿海是属于我四个象限里面的右上角这个象限。
哦，没有，鸿海现在正走到中间，
中间
、哦，最右边哈，
对，
最右边哈，
最右边
是伟创。
哦，右上角，右上角的更右上角。
伟创的毛利啊，已经到9%多了嘛，对不对？
盈利率控制
很
好，
没错。然后再过来呢，就是广达啊，然后过来是鸿海，然后最后左下角，
就是往左下角走，
左下角就是和硕哦，然后再。最后呢，我再比较他们的这个本益
比。我有问题，
哎，你说
啊，
是
那个李老师普惠理，
普惠理对普惠理，
请问一下，这个右上角呢又有不同的解读？
是
以投资来说，现阶段投资来说，右上角当然是比较好的嘛，毛利好，盈利好嘛，所以我投资这几家公司没问题嘛，伟创、广达、鸿海嘛，
对。
哎，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认为和硕未来的方向正确。研发有在认真，
空间很大，
等于是他要从右下角、
左下角，
现在被你啊，左下角、左下角，现在被你嫌弃的这个位置，未来要慢慢往右上角移动。我举个例子，叫去年的例子啊，
是
伟创、广达，过去几年，包括我们现在谈到鸿海，不就是都从左下角的位置慢慢的往右上角去移动吗？在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它的股价就出现了明显的上涨。
对，
所以如果
这
个角度
考量，
那你觉得要从怎么样来解释
这个？就是要考量它往那边去的这个速度跟几率啊，对不对？我刚才有提到嘛，他自己提啦，2025年的时候个位数嘛，所以我认为啊，他在今年跟明年的这个 EPS 成长部分，实际上应该不会太大。 哦，对，应该是不会太大。那他今年的 EPS 啊、
欸、，Hello 啊，自信点，自信点，把应该拿掉，
不会太大。
对 对, 對，
他今年 EPS 大概是 5.9 嘛、欸。那鸿海的部分其实已经到了就是十块钱，嗯，鸿海十块钱，那股价股价两个现在差不多嘛，一个是100出头，一个是130-140嘛。
所以鸿海低估。
对啊，如果说我们鸿海哈对齐那个广达就好了，
是
可以吗 ？OK 嘛，跟老。就是老小那个小弟、
欸，以前他们两个真的很凶哎、欸，鸿海广达、欸，好几年前的恩怨，十几年前的恩怨。
后来这个老大哥啊，那个股价是赢很多的。
对，
以前哎，伟、欸、创大家不知道还记得去年
是
还在30几块，
对，
鸿海就是一直在100嘛，
对，
那伟创30几块，
对，
然后那个广达大概是70-80，
对对对，
可是现在广达最高到280、欸，
超越，
对，那我们就
对齐，
对齐。
所以你现在要跟我们谈到是一个比较、哦、我们先看我们帮观众做解就归纳了、哦、就是说以这个刚才提到象限就毛利盈余来参考的话了、
哦、
他能不能从左下角到右上角，这个关键是你要看他的几率嘛，看他成长的动力嘛，
对，
这要考虑进去嘛，
对。
那你刚才说以公司讲的这个成长的一个幅度，它是属于慢慢温和往上的，
是，
那它这个过程会比较缓慢一点，那你可能可以把一些时间成本，如果你持有的当然继续持有嘛，因为公司确定是往好的方向走嘛。
是。
那如果是我先想买的人，空手，或是我是想要未来布局的人，你似乎就是找已经在右上角这一块，已经比较已经毛利率已经上来，盈利率已经上来
了。实际上，如果长期持有的话，殖利率是不错的。
嗯，
对啊，和硕殖利率它本身也是个蛮活泼的，大家常常听到和硕这间公司嘛，那常常听到鸿海都想到那个 good timing 嘛，
good timing，
不太一样嘛。所以其实长期持有的话，这些都是好股票了、
嗯，然后
而且和硕的子公司都很有名
啊、哦，很有名，对 对, 对，
比如说那个金硕，
对，
哇，超赚钱，
金硕最近也蛮强的，
金硕最近也很强，做隐形眼镜的，嗯哼哼，对，然后譬如说华勤
是，
对，还有锦硕啊，锦硕表现比较差一点，嗯、可是锦硕
是年也曾
经很强势，
对，
材料嘛，对不对？
关键
啊，非常关键，做 ABF 的、嗯，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海华嘛。嗯，做无线通讯模组，
前一阵子也很强。
对，所以其实和硕整体来讲，整集团也是蛮强的、
欸。我们鸿海集团整体也是很强、欸。
哇，
鸿海练、喔、练不完，你知道吗？
练不完哦、喔
。
我有整理哈、喔。
对，
这边有没有二十间啊？我
应该不止，真顶啊！哎、哦，太多了，
太多太多。哎、欸，但是讲到这个哈、喔，董哥，我觉得可以跟观众分享一下，鸿海在动，
对，
大家就开始会去注意他的子公司。
是。
那他子公司非常多、啊、非常多。不过你会发现，就是那个活泼性啊，过去可能都很乖，有没有？都在那边乖乖的，然后可是最近就变很活泼，对不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特别注意一些，譬如说最近很夯的高殖利率的，高殖利率的，
这一集不会讲，下一集才讲。
OK，
讲太多了，
讲太多
，too much，too much。
OK，
那我跟你讲了。你也不用说这个去买他的其他的这个子公司或其他概念股了。
对，
说实在，就像我讲那句话了，今天如果鸿海不涨了，你其他的还会再动吗？
不会，
相对你涨势就不会了嘛。
对，
因为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嘛。
对，
那个人如果摔死了，他其他鸡犬还会升天吗？
大哥是对的，
你也不用想啊 ，Vic， 我好想再听下去啊，没有。你就鸿海就好了嘛，因为你买那些概念股、成分股、子公司，就是期待鸿海涨嘛。
对，
如果鸿海不涨，它怎么涨？对不对？我们要留一点东西，你要会做节目啊！你今天全部弄完，我下礼拜要重新弄个主题，我很累，知道？哦，没有梗，
没梗，
要会做节目
破梗啊、哦。OK，
刚才提到比价，如果我们在同个族群比价，
好 ，OK，
那、你认为鸿海跟和硕现在价格算是差距不大，但是以 EPS 来说有一点差距，
对，
所以合理来说，鸿海要 up。
嗯，
好，对不对？
对、
而且可能还要拉出一段距离，所以
是
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鸿海现在可能未来还有一段空间可期。
我觉得，哦，我觉得目前可以先看大概154以上。
哦
哦，就是这是用那个跟广达来比，
光广达跟
广达，对，用广达来比的啦。嗯、对，
嗯，好，那有人说去年讲的龙德造船这几天大涨啊，对啊，因为它固定要交的
这几天。应该是那个吧，
固定要交的没有，我说
船只
以这个厂来说，它固定要交的订单就那些啊，
对啊，
它是固定要交出去的嘛，它不可能不交嘛，不交就违约。所以上次我们 Vic 有跟我们分析过它的固定的订单，就是已经有的订单嘛，手上订单嘛，所以它其实很好去估算它的营收嘛。那股价如果经过一个修正的太夸张的地步， 那他就展现了他什么价值出现嘛，他就被低估了嘛，
没错，
因为他营收固定要出来的嘛，
是，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啦。所以从产业面来做分析哦，你会了解到未来产业链的反展，未来这个营收的趋势跟获利啦，所以你就会对股价的下跌比较没那么紧张，对吧？例如矽资材族群啊，最近也是很弱，可是你要了解未来的一个前景的话，你知道人家公司在做什么，你其实心里就不慌。包括自行车啊，自行车这个最近这两天其实好像有一些蛮强的哈。
对，
那你也是因为在产业前景的了解的情况下，
是
来去看待它的股价发展嘛？对不对？这才是对的嘛。你不是说啊，今天大涨就代表它产业景气超好，大跌之后就代表产业烂掉，也不是这样嘛？
对，
对吧？
对，
其实鸿海就像我们今天讲的鸿海跟和硕啦，我讲鸿海就好。你刚才提到，他过去几年鸿海就有在往伺服器跟 AI 伺服器这边做布局发展啊，他才能够快速拉到30%的份额啊。
对，
他不是现在开始在封 AI 了，那我来拼命做 AI。鸿海并不是啊，
对。
可是他过去几年股价也没涨啊。我们不要讲过去几年，就讲过去一年就好了。去年五六月的时候 ，AI 伺服器已经在飙了，咱们的海哥也是完全没动，海公公有没有没动？但事实上他就有啦。那时候就有 AI 伺服器，他就在做啦、啊。
对，
那为什么现在还动
？H100 早就开案了，
所以代表对嘛？早就开案了，所以代表他的产业
2020之前就
代表他公司的产业代表他的产业或公司，他完全没动，就本来就在做这些事情。
对，
所以如果你是了解他就是在做这个事情的，股价就算修正，就算休息，
是
你也不必气馁，你反而应该买进，
对，
持有抱牢，
对。
但是这中间哦，需要抵抗人性啊，因为鸿海等于是涨到20000之后的最后几棒了啦。
对，
就是在攻20000的时候，鸿海是没涨的，你知道吗？
对，
就已经现在20000，
时间有点紧张，
慢人家很晚。现在已经20000都已经快准备好像摇摇欲坠了，然后他开始动了。所以真的是需要考验人性。我觉得很多人真的会觉得，就是看到人家涨20000啊，
对
啊，连台积电都涨啊，啊，我的鸿海不涨，我就卖鸿海去买台积电。
通常哦，他动的第一根，我相信很多散户，我朋友就卖了。
就是我们刚好我们节目
持有很久，
刚好第一跟我们有做节目，在我们的25的节目，
对。然后他说 Vic， 我鸿海今天卖掉嘞，我解套，
或是
我说第一根而已，
第一根哦，或是上礼拜又再涨第二根啊，赶快卖，因为第一根冷住没卖，第二根真的动没了啊，
真的动，
结果又去涨，从这个礼拜还涨。所以有时候股票如果你好不容易抱很久，如果开始动的时候就应该要抱牢啦，好不好？难得抱牢。
对，
好，那大概就这样了。今天鸿海跟和硕做简单的对比，简单比较，包括毛利率啊、盈利率、
对，
那 V 可以提出一象限，立刻也提出这个所谓的比价的一个空间，比价的一个概念。
对，
我相信大家应该心中就有谱了啦。那大家也提到一个重点，长期来看和硕的殖利率也是很棒，就是说即便 even 我们现在听起来感觉这几天的强势大涨有点偏向题材面，但是它事实上基本面也不差，也有在稳定个位数的成长，
对，
对吧？那殖利率也不错，所以如果你持有的，就是还是抱着就 OK 了啦。持有的需要把它卖掉去换成鸿海吗？
持有谁的？
持有和硕的？
我觉得不需要，
不需要，
我觉得不需要，
不需要。
对，
大家给满贴啦，对不对？那如果是空手的，未来想买的，也不是叫你现在去追鸿海，现在鸿海涨那么多，
没错，
短线已经涨了30%了呢，
真的。
你的看好是它的产业前景，看到公司的未来长线还有的走，
对，
包括价格上面比价还有的往上，
还有空
间。但是你要去找买点，你不是怎么听了就去买啊？哦，大涨就去买，你应该要等它有个拉回回来的时候，好，那你去自己去找一个机会。我相信长久，
如果看长久的话，当然就是还有很大空间嘛。但是短线上面就常常就是
涨太多了，
对啊，
乖离要修正，
而且有时候要配合行情，
是啊，配合行情，
最近行情
对看震荡嘛。那就好像台积电啊，台积电。最近这一两个礼拜也修正啊，但是你的看法不会改变吧？上次我们跟大家聊过台积电，你的看法，我的看法也不会改变啊。那你不可能因为说跌了两个礼拜就哦台积电就不会再就未来就没机会了，就烂了。台积电产业烂了，怎么可能？对吧？啊，听我们产业面的这个节目啊，你就要必须把股价涨跌先抛开了，就长线哦来看。我觉得会对你比较有帮助。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那网友的预期哦，下礼拜大盘哦上涨的机会有62%，下跌有38%。大家认为应该还有机会持续来挑战20000大关了哈。这个20000大关哦，过不过得去哦？我觉得是心理压力啦。过得去了，大家就觉得稳了啦。20000就变地板。那现在一直过不去，大家都觉得20000好像是天花板啊。
对，
那不过大家愿意给大盘机会啊，猜测上涨机会还是比较多。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喜欢 Vic 的，喜欢小编的干话时间的，还没订阅的哈 ，YouTube 麻烦帮我们订阅啊，帮忙多多帮我们多分享。那我们的 podcast 就用听的，就你可能有时候做家事啊、开车需要用听的，我们的 podcast 在这个 SoundOn， 在这个
礼拜四，
哎，这个 Google 播客啊，礼拜三、礼拜四、啊、都有，大概傍晚时间就有了。李哥记得可以锁定啊，多听几次，尤其是 Vic 节目啊，你真的要多听几次。感谢大家支持。那这个礼拜是没汉堡的，因为大家赌错了啊。那期待下个礼拜大家有汉堡可以吃。
王老先生有快递，咿呀咿呀哟，他在天边养小鸡，咿呀咿呀哟，拜拜
拜拜。
109金管投顾新字第017号，普惠投顾王义龙分析师，老王与黎智健分析师 Vic 及普惠投顾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